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咁咧，头先读嘅经文咧，就其实系分咗两个嘅段落嘅。第一个段落咧就系头嗰三节啦，跟住第二个段落咧就系34至38节。第一个段落咧系讲耶稣对门徒第一次去预言佢将要受死同埋复活，跟住门徒有啲嘅回应。而第二个段落就是耶稣要吩咐和提醒那些所有愿意跟随他的人要付出的代价。那我们今天先理解一下后面第二段经文的意思先。我想请大家再帮我读一次第34节。于是他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弃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咁咧，呢度咧，大家要留意，就系原来耶稣呢番嘅说话咧，唔单止系同门徒讲嘅，而且咧仲系同在座当其时嘅会众讲嘅，所以亦都包括嗰啲谂住跟随耶稣嘅人嘅。就俾佢哋有一个嘅心理准备先，而有咩心理准备啊？就系如果每一个想跟从耶稣嘅人咧，就要舍己。点为之舍己咧？嗬，舍己嘅意思咧，就系要舍弃作为人嘅一啲好中意嘅天然嘅爱好。咁咧。天然的爱好呢就很多啦，是不是？那举个例啦，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Me Generation 啊，即是以我为主这个时代啊。这个形容词呢其实是形容在1970年代啊，那阵时的美国人呢其实很将自己生命的精力呢全部摆放在为自己找更多的利益，所以对其他人呢就是不是太过的关怀，将个关怀就摆在自己度，个我呢就放到好大，他者就变得好少。而去到80年代的时候，这个我的年代的特征呢就变成是一种物质贪婪的一种的情况，就更加的明显啦。咁而舍己就正正就系呢个以我为主嘅相反，但系系以他者为优先，为我哋生命嘅焦点。好啦，咁点为之他者咧？嗬，咁耶稣继续去演绎，系啦。咁所以咧，要跟从耶稣嘅人。要有心理准备，就是要舍己，是要舍弃自己一些天然的爱好，并且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的。为什么自己的十字架呢？十字架本身是一种刑具来的，而且这个刑具是和羞辱受苦是一个象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即是我们一个愿意跟从耶稣的人就准备好放弃自己天然的爱好，并且要受苦，并且要牺牲自己，是这样的意思。受苦牺牲自己又不将焦点放在自己身上，那应该放在什么身上呢？所以请大家继续读下去，第35至37节。因为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失生命的，必救自己的生命。人人就是难得全世界，会想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系啦，跟住 好像未读完是不是37节读了是不是、读完了是了。所以呢原来呢耶稣为什么劝意跟从他的人呢是要舍己和背自己的十字架。背十字架呢其实呢如果英文呢就个翻译呢就是 stick。stick 是什么意思、第个意思呢就是倒住。咁即系话咧，其实咧，上帝就同嗰啲跟从想跟从佢嘅人讲咧，就系话你要有代价嘅，就好似赌博一样，你有一个注赌注，你要付出嘅，系啦。咁另外咧，呢度咧又提到咧，就系话跟从佢嘅人咧，其实个结局咧系有两个情况嘅，会有两个情况出现嘅。第一个情况咧就系、可能会咩啊？救自己的生命，又或者咧系丧失自己的生命，呢两种嘅情况出现。咁你一个人佢嘅生命嘅焦点摆喺边度，就令到最终最终嚟讲究竟佢系会得着生命啊，抑或系丧失生命啊？因为咧耶稣。劝喻那些跟随他的人呢其实是要拿出一些本出来，这个本就好像赌注一样。另外呢耶稣呢就提到呢就说要会赚回一个生命的。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为什么耶稣要用赚和赌博不是赌注这个来、去比喻，其实就是比喻我们的生命。因为每个人生存只是有一次的机会，所以如果你用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将焦点刚才在35节讲了，我们既然要舍己，将我们的焦点不是放在自己身上，而放在他者身上的时候，原来那个他者是指我和福音。所以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他要有一个的心理准备，就是将个焦点，生命的焦点放在耶稣和福音的身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原来到终结了，你完了一生的时候，好像你的生命完结了，但是耶稣说，如果你的焦点是放在耶稣和福音身上，结果你又会救回自己的生命的，这样。但相反，如果你的生命只是投资在你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是带不走任何的东西。耶稣的意思就是这样，你不可以再用其他，你没有机会再活一次的了。是的。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原来呢就是一个越为耶稣摆上的人，为什么会救回自己的命呢？原来就是因为上帝会给一条新的生命他。咁我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个法兰西斯嘅一个嘅经历，就係、人係有一个天然嘅爱好，但係当佢蒙神去揀选同埋改变嘅时候，佢點樣將自己嗰个天然嘅爱好越嚟越放低，而將耶稣同埋个福音是成为了他生命整个的焦点，而最终他这个的生命是真的影响着历世历代的人。所以并且当然我们知道上帝是对他有奖赏，赐他新的生命。法兰西斯是生于1182年、即是12世纪的意大利。当时的情况就是好像现在类似的，都是当时的神职人员是比较堕落，因为他们会买卖圣职，另外教士也都是会结婚娶妾，并且有些淫乱当中。而法兰西斯他是出身一个富家子弟来的，父亲是卖布的，而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就知道他是成日都会在什么地方出现呢，就是啲聚会啦、飲宴啦。咁当然他穿着呢都好时尚啦。 咁呢啲都真係啊人嘅天然嘅喜好喎。咁另外咧，其實佢亦都有自己嘅嗜好啦。咁另外，因為佢好疏爽、好慷慨，咁所以咧喺佢嘅同輩之中咧，佢都係可以做領袖嘅。呢啲全部都係佢天然嘅喜好嚟嘅。所以咧啊，法蘭西斯其實佢未認識上帝嘅時候，佢係嘅人生嘅焦點全部都擺曬喺一個人天然嘅喜好裏邊，直至到第22歲嘅時候，佢啊可以用佢嘅志願就係做一個嘅騎士英雄。當其時佢參與咗啊意大利嘅內戰啊，咁法蘭西斯咧好不幸咧被拉咗，咁佢等候爸爸去即係俾贖金。就等了差不多一年，所以呢在他一生之中，他在坐監的那一年裏面呢是第一次經常到怎樣為之貧賤。後來他繼續他想找他的理想，所以他就出征南意大利，但是很不幸在個旅館那裡他病到即起不到身，所以呢就不能夠參與戰事。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反而他聽到耶穌去呼喚他，他聽到耶穌 叫他去跟隨他，並且因為這樣的緣故，他開始嘗試放棄一些奢華的生活，他嘗試在貧窮裏面去尋找人生的意義。並且他是這樣形容自己的，他說自己愛上了一個貧窮女士啊。法蘭西斯一個出於富家子弟，但是因為上帝的呼召，因為上帝的模式，所以他願意學習去經歷貧窮，並且到了一個地步，他竟然是愛上了貧窮女士，所以他將耶穌那種的生活形態已經成為了他自己的形態，他的我、自我變得越來越少。對於法蘭西斯來說，跟隨耶穌就應該接受耶稣提出一切的要求，同时间学习耶稣的生活方式都是很自然的事。后来上帝第二次的呼召他，他更加将自己的生命豁出去，他毅然去到罗马去朝圣，并且过着行乞的生活，他不想去追求安逸，他想过一些即是要依靠上帝的日子。并且他知道上帝一生去怜悯病人，医治麻风病人。麻风病是一种极度是一种传染病，病人呢不单止是会被社会去放逐，也都被宗教人士去唾弃。在抗生素未被发现之前，这只病其实是绝症来的，所以病人都会被赶到去那些没有人去的地方，等他在那里自生自灭。法兰西斯他去寻找这些的麻风病人，并且他为了表示他对这班麻风病人的接纳，他竟然是亲吻这些麻风病人。麻风是一阵味的，并且他的手手脚脚会甩，你接近他已经是很难顶，但是法兰西斯他竟然因为爱的缘故，因为这种关怀的缘故，他主动的去亲吻他。另外法兰西斯为了修复基督的教会，他贱卖了爸爸的布匹来买砖头起教堂，爸爸 大發雷霆，於是同佢脱離咗父子嘅關係，佢乜都一無所有。所以24歲，法蘭西斯為咗更好嘅服侍麻風病人，佢就過隱居嘅生活。並且佢唔單止去參與教堂嘅修葺嘅工作，並且佢亦都喺靈性上想復興教堂。喺27歲，佢蒙召傳道，唔再做隱士啦，因為佢想出嚟收到上帝嘅呼召去遊行報道。後來羅馬嘅皇帝仲要接見佢。所以13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人竟然是一名冇錢的乞衣，他的名字叫做法蘭西斯。他為了信仰完全奉獻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聲譽遍佈當時的基督教世界，而且他的影響力還影響著今日每一個願意追隨耶穌基督的人。他的生命正正就是反映了耶穌。剛才所說，耶穌勸喻那些跟從他的人要付得起代價，這個的代價其實就是自己條命。所以一個跟隨耶穌的人，他的命只可以活一次的時候，他就要揀選究竟他是為自己這個我而活，還是為耶穌和福音而活。為耶穌和福音而活的人，他最終雖然喪失生命，但是他是救了自己的生命。為什麼耶穌會要人做一個這麼大的代價，將條命去整個生命去奉獻給上帝？為什麼耶穌在這個時候對門徒提出這個的教導？我們就可以看回第31節，因為31節裡面是這樣說的，他第一個字就說從此，原來發生了一些事。從此是幾時呢？原來就是耶穌曾經問彼得，問他的一班的門徒，究竟你知不知道我是誰來的？耶穌就說，彼得就很快地衝口而出，很堅定地說出了，他說你就是基督咯。所以在馬可寫這個馬可福音的時候，其實他是有意的去鋪排，當彼得能夠認信到耶穌是基督的時候，耶穌就要解釋基督究竟 是代表著是什麼的生命，耶穌究竟的使命是什麼。所以他就在這個時候就吩咐門徒話俾佢哋聽，教導佢哋基督嘅使命係點樣？因為喺馬可福音8章，當彼得未認信基督之前，其實馬可係用好多嘅篇幅記述咗耶穌出嚟傳道並且醫治趕鬼，但係當鬼去講出佢係耶穌是上帝的兒子、聖者的時候，反而鬼耶穌是阻止這個鬼，因為耶穌是不想當時社會的大眾理解基督的身份的救贖的方法是用一種政權或者是一種社會上的推翻社會上的政權和制度而拯救他們。耶穌不想有這個誤會， 所以一直来讲他都不会承认他自己是基督，因为以免令人误会。但是当彼得他自己都能够宣认到耶稣是基督的时候，耶稣就认为这个是很合适的时机，要跟班门徒交代基督真正的身份或者使命是什么。所以就有31至33节这段的对话，我们请大家读一读出来。从此他教导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三天后复活。耶稣明白他说了这话，彼得就拉着他责备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斥责彼得：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因为你不会回上帝的心意，而是体会神的意思。是啦，咁咧，耶稣第一次向他的门徒透露，人子，他现在自称自己是人子啦，就是上帝差派下来的，道成肉身的，其实是要受很多的苦，跟住就要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被杀，三天后复活。当他这样去跟门徒预言自己将会受死复活的时候，彼得竟然是拉住他责备耶稣。为什么彼得会这样做呢？或者我们都我都交代一下，因为其实彼得曾经跟耶稣这样讲的，他说在马太福音，他说主啊，千万不可以这样做，这件事绝对不可以发生在你身上的。所以原来彼得是不是很同意耶稣应该要受死和被杀，更加没有理会到他将要复活这个的事实。因为在当时，在彼得可能跟很多其他人都是这样想，就说为什么耶稣一定要透过自己的死来拯救这个世人呢？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吗？他彼得的反应其实就是不希望和不相信耶稣是一定要死。这个正正就是人性无法去理解基督救法这个的奥秘，这个就是学者称之为的尼赛亚的玄机。上帝这个的救赎的计划不是一个人是天然的想法来的，所以彼得是人的代表，可以看到人那个的软弱。当彼得这样去劝耶稣不要这样做的时候，耶稣斥责彼得。耶稣很少这么严厉，并且他要斥责彼得，他斥责彼得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因为你不体会上帝的意思，你只是体会人的意思。所以原来当所以耶稣当人去不体会 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他就是撒旦。撒旦往往是会用一些很甜言蜜语啊，很圆滑的，听下去很吸引人的，还有很理所当然的一切都是诉诸于天然是这样做的，天然人的天然的本性。所以这个就是正正很危险了，因为这样往往就是将这些天然的本性看得太重的时候，其实就令到阻碍了人去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所以耶稣再一次的去提醒这班的门徒，就是我们不应该去体贴自己的意思，要体贴上帝的意思。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会明白为什么当时 彼得唔理解點解真正嘅基督其實係要受死同埋復活，但係耶穌係好諒解彼得，所以佢喺之後嘅受死之前，仲有兩次去解釋呢個嘅道理。並且耶穌在第38節他還說了這番的說話，他說出了人的終局是會怎樣。第38節請大家讀出。
犯罪者入面罪惡的上座，把我和我的道當作可恥的，人自在他父的榮耀裡與聖靈時一在我的
是啊，原来耶稣的生命和他用死而复活这种的救法，在一些淫乱和罪恶的世代的里面，是看来好像很荒谬，甚至乎有人在十字架上去嘲笑他救到别人救不到自己，因为不信的人他的眼睛只是定睛在目前，他的耳朵只是会听到自己想听的道理。但是耶稣已经预言了，跟随耶稣和他的道理生活的人，他的结局就是可以在同父的和子的荣耀里面将来。耶稣提醒所有愿意跟随他的人，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就是付这个代价，要损失自己的生命，丧失自己的生命。并且彼得为什么不能够明白这个是基督的真正的使命，是因为他只是从人的心或者人的常理去理解，所有愿意去为耶稣将人的生命的焦点放在耶稣和福音身上的人，他最终是会救自己的生命。为什么马可他特别要将我和福音放在一起呢？而其他福音书就没有和福音，是因为马可很想突出，如果我们的生命是要彰显基督的时候，我们就等于传着福音。正如大德兰修女所说，基督是没有身体的，基督是以我们作为他的身体，用我们的双手去完成基督的工作，用我们的双脚去走遍这个世界，透过我们的双眼，当我们将怜悯的目光投向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传扬着基督。好希望大家在无论过往的日子里面，我们的焦点是摆在为自己筹算赚取更多的东西，还是我们是将我们的生命的焦点是放在投资在基督和他的福音身上都好，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以致到我们愿意投放在耶稣和福音身上的投资是个情况，无论是怎样都好，但是跟我们的生命的历程是很有关系。上帝明白我们的软弱，所以上帝可以透过我们不同的经历去提醒我们，将我们的生命摆更多的焦点在基督和他的福音身上，因为我们 佔中七使的朱彥龍牧師，他自己的人生是有這樣的經歷，以致他才是走到這一步，他的人生是更多的投放在甚至說是全然投放在基督的身上。因為朱牧師他年幼的時候，他是經歷過看到當他是在國內長大的時候，因為他沒有了父母，所以在跟隨祖母生活的時候，他目睹了大陸那個土地改革運動，有很多的地主被公審，群情洶湧，有些即時槍斃，有些不忍心自己受到凌辱而自盡，而且在政治的鬥爭之下，他看到土地荒廢，人民成為了犧牲者，捱飢抵餓。並且因為他姑母的離世，所以他只能夠毅然一個人來到香港。他曾經試過露宿街頭，但是因為很偶然的情況底下，他遇到一個老人家介紹他做校工，於是他認識了那位虔誠的基督徒主任，於是他有機會去接受裝備，入了神學院去進修，並且後來成為牧師。所以在他牧會的生涯裏面，他的焦點是用社會服務去為這個香港的社會爭取更多的愛和公義。我想講這個見證是很想激勵大家，上帝知道人是很軟弱，人是會體貼自己天然那個的愛好，但是上帝也都很不斷地介入我們的生命，因為他想影響我們，想我們看到原來生命最大的價值不是為自己積聚更多，而是舍己。因為當時彼得是聯想不到，原來基督尼賽亞這個身份其實是跟受苦是連上關係，是跟被殺是連上關係，但是更加不明白被殺之後三天後復活也都是一個的關係，所以沒有犧牲就不會有復活。如果我們的生命不是喪失，我們不會有新的生命。盼望大家都有你們的故事，都譜寫你們怎樣被神去呼喚，而你立志跟從主，以致你的我自我越來越少，你的服侍的眼光，你能夠為主走更大更闊的視野，你對這個普世的關懷的視野是越來越闊。好希望呢跟大家分享這個的詩歌，因為詩歌裡面呢講到呢，其實一個願意跟隨耶穌的人，他的生命那個的空間是很多的，他顧念的事情，顧念的人，那個的深度廣度是會一天一天的增加，因為這個就是基督的愛，基督的足跡。讓我們唱的時候特別留意歌詞，讓歌詞去成為我們的鼓勵。 亲爱的天父，孩子啊，好紧张，未必真系好讲到上帝你啊，好珍贵嘅提醒。主啊，愿圣灵去补足一切，愿我哋争取而家所有嘅时间空间，让我哋真系将我哋嘅生命投资喺永恒身上，因为上帝你自己已经系。行出了你希望我们、效法的一种的生活模式，求主你就帮助我们去贯彻始终，虽然是受苦牺牲不是我们人的常态，但是上帝你自己已经是证明了在受苦过后是得荣耀的时间，是得生命的时间，就这个你自己的复活提醒我们要坚持在我们、短暂的人生不会无憾，因为我们已经为你自己去摆上一切。我们这样祷告。